Eric 新人美称，2022年的5月12日，大家好。马斯克收购推特公司的这件事儿还在发酵之中，没有人真正的知道马斯克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当然，商业利益肯定是存在的，但是除了商业利益呢？那很多人就开始猜测马斯克的政治追求。那马斯克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对手还是战友呢？马斯克曾经是奥巴马总统的支持者，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总统大选，他两次都是投票给奥巴马总统。但是在最近的一次推文中，他表示说，在民主党内部已经找不到我的代表了。马斯克用一幅图画表示说，其实我的政治立场没有变，但是呢，左翼越来越极端化，按他的原话说是被极端分子绑架了，所以我现在反而显得是右翼了。哎，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左翼什么时候变得更极端了？他们是通过了更为极端的法案呢，还是制造了更为极端的社会事件呢？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的客观的来看美国的社会政治，左翼的那些所谓极端分子最多就是表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他有一些过于苛刻的要求，比如说要求某个言论不慎的教授下台，他们在社会层面上的影响并不大，在议会立法方面还没有超过奥巴马总统时代进行的左翼改革，比如说进一步的扩大全民的医保。拜登总统的基建法案，这是一个两党都认为该做的事儿，也顺利的通过了，这个不能算作是左翼的主张。而左翼更想做的那个社会改造法案没有得到通过。在奥巴马总统之后，左翼在促进美国社会公平方面是没有得到明显进展的。而相反，右翼的进展是非常大的。川普的上台直接催生了美国的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甚至一定程度地复活了种族主义。大规模的减税并没有真正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没有使美国企业回流，相反是政府的债台高筑。奥巴马医疗覆盖的内容被一点一点地蚕食掉，而最近又可能要推翻 Roe v. Wade 的判例，使美国女性生育权问题上要倒退半个世纪。所以平心静气地说，尊重事实地说，从川普上台的2016年开始，左翼就没有变得更左，反而是右翼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也许有些人会提到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BLM 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呢是偶发的，是针对这个弗洛伊德被活活跪颈而死的爆发的长期积累下来的美国的种族矛盾。也许其中有一些像推倒雕像的做法比较极端，但是呢也有情可原。为什么说有情可原？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想象一下，你自己是中国的扬州人，如果在扬州树立一个伟大的满族皇帝的像，你肯定会觉得不愉快，因为满族那个王朝的辉煌和我扬州人有什么关系？我是被杀的。同样的，美国白人的独立运动当然是十分伟大的，但这种伟大对于我一个一直被欺压的黑人有什么意义呢？甚至美国独立运动本身它就带有保护自身奴隶制的因素，因为当时英国是极力反对北美奴隶制的，美国要摆脱英国统治，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奴隶制。所以只要你肯把自己带入黑人的角色和历史，你就不难发现 BLM 运动中的很多过激的行为，包括甚至推倒华盛顿的像，它背后都是有可以理解的原委的。但这还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这个不是左翼策划和推动的行为，这个运动本身也并不代表左翼，而更多的它是代表黑人平权的运动。再说了，川普煽动的1月6号攻打国会山的事件， 夏洛斯维尔游行的那些举着火把的种族极端分子高喊犹太人不能赶走我们的那些运动，他们的猛烈程度和造成的社会混乱度都要比 BLM 要更猛烈，甚至是动摇美国国本的。所以这个两个对比起来看，你这个时候说左翼变得更为极端，这个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么客观地说，如果排除小范围的极端人士的做法，左右翼相互对比各自的进展的话，应该说右翼在立法和制度的层面上的进展比左翼要大，而左翼呢，在社会文化上和右翼爆发了更为激烈的冲突，但是绝对无法说是左翼变得更为极端。好，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马斯克会有这样的感觉？你不能说他是撒谎啊，对吧？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人的判断往往是来自于自己的感觉，马斯克的这种感觉肯定是存在的。我们需要有一种解释，是什么给了马斯克这种左翼更极端，我只能变得更右翼的这样的感觉。昨天《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评论给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作者是 Ross Douthat 杜泰，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和作家，也是大西洋杂志的资深编辑。请注意，杜泰是一名保守主义者，他强调宗教的作用，反对堕胎啊，抱怨社会颓废等等。但是杜泰依然是才华横溢的，他曾经是《纽约时报》最年轻的专栏作家。左派媒体可不是不雇佣右派人士啊，是大量的雇佣，右派也是会大量的雇佣左派，尤其是大牌的主流媒体，他们是相当的兼收并蓄，相当的宽容的。杜泰主要就是为大西洋月刊和纽约时报这两个左翼媒体工作的，他到现在已经出版过六本具有影响力的政论的书籍。好，关于马斯克的这种感觉呢，杜泰分析说，其实马斯克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马斯克属于一种单纯的技术男，技术派，比较严肃的说法叫动能派 Dynamist。 Dynamist 的核心思想就是社会一定要不断的依赖技术的进步而进步，要创造新的技术，发现新的原理，人类社会才能前进。所以他们会认为阻碍进步的力量都是错误的。但听上去这个 Dynamist 更像是某种极左派，就是恨不得天天闹革命的那种。但是Dynamist 和所有的政治派别都不一样，政治派别最关心的就是价值，而 Dynamist 他们不太关心社会改变中最基本的那个衡量标准，就是价值。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Dynamist 不能说是完全不关心，但是他们更关注的是谁都不能阻止技术的进步。这个有点类似于像发展生产力就是硬道理这一类的观念。比方说啊，如果国家集中投资高科技企业，那 Dynamist 就会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真是好。如果是为了保护隐私而拒绝数据的共享， Dynamist 就会认为隐私权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嘛。实事求是的说，我自己时常都会觉得我有点迷恋这种技术进步，但是好在我清醒地知道 Dynamist 的弱点在哪儿。这种动能派，所谓 Dynamism， 它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就是人善论。他们首先假定人是不需要自我规定价值观，不需要在价值观的指引下发展自己，而只要发展就是好的，结果就一定是善的。所以极端一点讲，这个 Dynamism 不会反对进一步研究原子弹的。谁知道呢？说不定哪一天原子弹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开启星际旅行呢，对吧？但这种缺乏价值观引导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在 Dynamism 面前，政治原则、社会稳定、道德秩序都是可以让步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好，理论就讲到这儿，那么具体到马斯克到底发生了什么？好，问题出在了言论自由上。对于来自中国背景的华裔，我们非常容易把一些 西方成功的观念送上神坛，成为新的膜拜的对象。没错，这就是我们基因里的一个缺陷，我们比较缺乏批判精神，总是喜欢把什么东西绝对化。言论自由确实对于中国的进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言论自由本身不能够被记上神坛，言论自由也是有边界的，也是需要反思的。在我的节目中，我反复多次的提到过美国最高法院为言论自由设立的边界，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在奥巴马时代，社交媒体和应用在其上的这个新技术层出不穷，当时还看不到太多的负面的社会影响。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氛围是拥抱新技术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Dynamist 马斯克同志，他就是支持奥巴马和民主党的。你还记得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吗？叫我们要求变。左翼那个时候是更加拥抱新技术的，左翼的年轻人多嘛，年轻人更适合新技术。整个2010年代充满了一种信仰，认为新技术、新媒体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自由。还记得阿拉伯之春吗？那个就是发生在2010年，而且那些政治影响确实是靠当时刚刚崛起的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但是到了川普上台之后，自由派才突然意识到，不对啊，像川普和希特勒这一类的煽动家，他们更适应这种直接面对底层民众的社交媒体。人类追求自由的本能确实可以被社交媒体激发出来，但是同样的，人类的相互仇恨的本能也可以被社交媒体激发出来，实际上鼓动后者似乎更容易。那么这个时候，自由派或者说左翼就开始思考言论自由的尺度的问题，多大尺度的言论自由才是能够被允许的？一旦言论绝对自由这个工具落入煽动家的手中，谣言满天飞，阴谋论满天飞，民主立刻就会走向劣质化，而民主就是自由派的价值观。所以这个时候，左翼反过来开始阻碍技术进步，他们会要求对这个社交媒体进行更大的限制，更多的管控。那么作为 Dynamist 马斯克同志就没有办法再和他的左派同志们同舟共梦了。不过对于马斯克收购推特，杜泰认为并不会对美国的政治市场造成太多的影响。他认为像推特这种群众意见广场实际上依然是社会文化的一个下游地区，各种观念的产生和最初的推动依然来自学院和政党智库这一类的机构中，你下游如何泛滥都不会改变上游的水流方向。所以这个杜泰他就建议马斯克说，你如果希望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你应该去办马斯克大学或者马斯克智库，而不是去收购推特。但是我的看法不太一样，我认为古代有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民主国家也会有挟民意以令诸侯的这种民粹力量，所以下游不一定不能影响上游，他们之间应该是有着强烈的相互作用的。好，今天的今日美政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Nery， 我们明天再见。